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
愿列邦称赞你，
愿万民都称赞你，
空中崇拜。
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芳华，欢迎收听空中崇拜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在这里芳华祝福全天下的母亲平安喜乐，祝福您母亲节快乐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迦南妇人的信心。这位迦南妇人也是一位母亲，她因着女儿的需要而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。这段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。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主日崇拜。在投影上有两段经文，我读第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读第二节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请起立，我们唱要等候主。使徒信经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儿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 我信永
生必复活，
我信永生。阿们。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要用刚刚宣召的经文成为我们第一首崇拜的诗歌。我们一起来唱《愿你崇高》，唱一遍。主啊，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你的名，在万民中，在列邦中称扬你的名。主，你配得大赞美。愿万军之耶和华在教会中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在一切受造物之中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请坐。我们刚刚唱神的慈爱，今天是母亲节。其实我们从妈妈身上就可以瞥见上帝的爱。前一阵子我们智瑶长老，很多人知道智瑶长老是妇产科医师，我们很多信友堂的宝宝都是他接生的。他前一阵子在分享的时候，他说你们知道吗，妈妈怀孕过程很辛苦。我心想，对，很辛苦，我因为我害血很严重，对，很辛苦。然后生产的时候更辛苦，很痛，而且有的是痛很久，不管你是用任何生产方式，非常辛苦。但是在孩子出生的那一个时刻，妈妈们第一个问题都是问：宝宝健康吗？宝宝好吗？这是妈妈的心，这样的心是上帝给的。在以赛亚书49:15这样写：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。但是在这下半段经文这样写：即或有忘记的，神说我却不忘记他。妈妈的爱是神所赐予的，我想赐予爱的这位神，他的爱更是完全。我们要再来唱这首诗歌《愿你崇高》，愿神在我们当中被传扬，在我们当中被高举，在我们当中被尊为大。我们要连续唱两次，然后我们要重复副歌，我们一起来唱《愿你崇高》。 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信实又慈爱，神的手总不离开我们。我自己当妈妈以后就发现，妈妈的手有一个神奇的力量，就是当孩子如果跌倒了、生病了、害怕了，他就会跑到妈妈怀里，然后妈妈的手摸一摸，他就七八成就好了。因为妈妈的手所给予的是医治、是安慰、是扶持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钉痕的手更是如此，我们能够依靠他，在他手中是何等蒙恩，是何等美的恩典。我们要来唱第二首诗歌，是在赞美第250首的依靠永远的圣手。我们唱，我们也学习来依靠他。我们要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，然后第三节的时候要请弟兄姐妹起立，最后我们也要重复一次副歌。我们来唱250首依靠永远的圣手。信实的主，谢谢你，当我们在惊慌忧愁中，你仍然在我们生命中坐着为王。主，我们能依靠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因你的慈爱时常环绕我们，我们歌颂你，因你奇妙的救恩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深愿万民列邦知道你的慈爱，经历你的信实，饱尝你救恩之乐，就像我们一样。主，我们今天也为母亲们祷告，求主赐福每一位母亲，还有每一位属灵的母亲。主，我们在这里特别要为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母亲祷告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爱我们的母亲，然而主，我们相信你更爱他们。求主你施恩，使我们的母亲同蒙恩典。主，我们也在你面前祷告，愿主真理今日感动我们，愿主帮助我们爱你真理而行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 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接下来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。今天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21-28节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要从21节读到28节。我们要用起印的方式，我要请弟兄来读单数节，请姐妹读双数节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21节，弟兄请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，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，门徒近前来求他说：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耶稣说：我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拜他说：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：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：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。我们一起读28节，请。耶稣说：妇人，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这相同的事件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4-30节，因为内容有一点不一样，今天的讲员希望大家也能够先读过，所以我想请大家圣经往后翻一点，马可福音第七章，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4-30节，马可福音第七章24-30节，找到之后我来读，请弟兄姐妹听。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4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，却隐藏不住。当下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。这妇人是希利尼人，属叙利非尼基族，她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她的女儿。耶稣对她说：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回答说：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。耶稣对他说：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他就回家去，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蔡碧文传道，正道的题目是迦南妇人的信心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母亲节，祝福所有的母亲喜乐蒙恩，今天的孩子都要特别的乖哦。要谢谢乐团今天的服事，他们很辛苦。谢谢主席刚刚带领我们读了马太跟马可两段的经文，相信我们对这段故事的图像就更加清楚了。马太福音十五章21节，这里说耶稣离开那里，是指什么呢？当耶稣在格尼撒勒地方回应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控，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吃饭不洗手？在今天我们饭前洗手是为了干净卫生，当时法利赛人是指控耶稣的门徒不遵守古人的规矩。马可福音七章3-5节这样说：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市上来就从街上来，若不洗浴不洗澡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，他们历代拘守，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。面对法利赛人的指控，耶稣就讲了一篇有关洁净的道，让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明白，心里的污秽 比外表的不洗手吃饭更污秽人。然后耶稣就起身往推罗西顿去了。耶稣去那里做什么呢？他带着门徒去办推恤会了。耶稣常常到旷野或是到山上去与天父祷告，并且呢让门徒休息休息。但是从格尼撒勒到推罗西顿，如果我们看地图，那是非常远的一段路程。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地，犹太人看那是不洁之地，他们是不去的。耶稣不是刚刚才跟法利赛人讲论洁净的道吗？为什么耶稣要退到那么远而且不洁净的地呢？我在想，耶稣是不是刻意的到推罗西顿去？正如他特别弯到了撒玛利亚的叙家，在雅各井与井边的妇人谈话一样，让井边的妇人认识耶稣是生命的活水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法利赛人追求外表的洁净，心里却污秽，假冒为善。今天的主角迦南妇人，虽然她在不洁之地，但是她那被鬼附的女儿却因耶稣得着称赞，这成了很大的对比。在圣经中，我们常常看到耶稣会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，但是耶稣也会称赞人哦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位迦南妇人，为什么她的信心可以被耶稣称赞呢？我们要从三处的经文来看她的信心。第一处的经文在马可福音7:25，她听见。她听见什么？妇人听见什么？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找耶稣。我们要从这里看出他的信心。每当耶稣在行完神迹或是医病之后，常常告诉人说，不要给他传名，因为有人来找他只是为了吃饼得饱或是身体得医治，并不是为了生命的救恩。这一次耶稣来推罗西顿是带着门徒来退休安静的，居然有人知道耶稣要来了，这表示有人在传。是谁在传？传什么呢？传说有一位伟大的犹太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他要来推罗西顿。这个耶稣啊，实在太厉害了，只要摸他衣裳的穗子，人的病就好了，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被鬼附的都可以医好。还听说啊，他用5饼2条鱼就喂饱了5000人，真是稀奇啊。那么是谁在传呢？让迦南妇人可以知道耶稣正要来他的城市呢？圣经没有写，我们也不清楚。总之啊，好事传千里，耶稣要来的事被这位妈妈听见了。这位母亲，她的女儿被鬼附，非常的痛苦，好可怜。被鬼附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部福音书同时记载了，有一位爸爸带着他的独生子来求耶稣的医治，因为他的儿子被鬼附。圣经描述鬼叫这孩子重重的抽风，口中流沫，屡次跌在水里，跌在火里，忽然喊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，真的是可怜。若是我们家中有长期生病的人，照顾就非常的辛苦，更何况有精神疾病的人。主啊，真的是怜悯他们，这像是不定时的炸弹，让照顾的人非常的困难。迦南妇人的身份是希利尼人，属叙利腓尼基族，这样的描述是显示出这里种族的混杂。按他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个邪恶的城市，充满了偶像的敬拜，他一定找寻过各种的方法，巫术、医疗、偏方都无效。他发现他所拜的无法救他的女儿，他痛苦无助， 呼喊着，有谁可以救救我的孩子呢？当他听见耶稣的事，知道耶稣正要来他的城市，就像在风浪中抓到了浮板，他就相信耶稣是唯一可以帮助他的人。他在想，有哪一个人可以使死人复活，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麻风病的得医治，赶出人身上的鬼，分饼给5000人吃。这个人所做的事是他所拜的完全做不出来的。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，从天上来的，怎么有这能力呢？妇人心里想，这耶稣啊，一定非常有爱心，才会医治这么多人。如果我去找他，他会见我吗？他会帮助我吗？这妇人知道，迦南人在旧约时期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自己又是被犹太人看成是狗，是不洁净的，是他们所讨厌的，而且她是一个女人。但是为了她的女儿，她就决定不管种族的歧视，她勇敢地去找耶稣。于是她就来追着耶稣，在耶稣的后头，在许多人的面前像疯子一样大声地不断地喊着说，主啊，尊贵的主啊，大卫子孙，可怜我，救救我的孩子啊，我的孩子好可怜啊。他谦卑地紧紧地抓住可以救他女儿的机会。从这里我们看到这妇人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听见耶稣的事是什么时候，我们印象深刻吗？不管我们听见耶稣的事是借着言语、诗歌、见证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圣经中有很多人听见神的事或耶稣的事，他们的反应又如何呢？旧约的拉合听见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，就起了敬畏的心。约书亚记2:11说，我们一听见这些事，心就消化了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拉合听见上帝的事，就接待了以色列的探子，以至于最后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，就只有他一家得救。血漏的妇人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都不见好转，反而更严重了。当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摸耶稣衣裳的穗子，得了医治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跟在人群当中，听见耶稣的教训，心中稀奇，带着极大的信心来找耶稣，不管众人的唾弃，他拜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。耶稣说，我肯，伸手摸他，他就洁净了。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读以赛亚书，但是读不懂。当他听见腓力跟他传讲耶稣的事，他就知道耶稣就是那位为人代赎的羊羔，他就信了，受洗了。这些人都是听到耶稣的事相信的，正如罗马书10:17所说的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基督的话指的就是基督的教训，基督所做的事。当然也有人听见耶稣的事却跌倒了，像法利赛人、文士都存着不信的心。马太福音11记载着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门徒去问耶稣说，那要来的弥赛亚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要继续等候别人呢？因为耶稣所做的事不符合施洗约翰心中的形象。耶稣回答门徒说，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。什么是所听见所看见耶稣的事呢？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耶稣又说了一句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生命记载了很多神 过去坐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恩典，但是以色列人听见神的事反应又如何呢？他们有听见就相信遵行以致蒙福吗？通常人对神的话是排斥的，对神的呼唤是躲避的，但是我们若听见就信，就必得莫大的恩典和祝福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听见耶稣的事是什么时候，我们是怎样的反应呢？迦南妇人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深信耶稣可以救他的女儿，虽然他认识耶稣不多，也不管别人看他的眼光，谦卑的低下的来找耶稣。我们看见妇人对耶稣的信心。第二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，他看见，妇人看见什么？妇人看见耶稣的一言不答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妇人的信心，这怎么说呢？迦南妇人为了引起耶稣的注意，在耶稣和门徒的后头不断地喊叫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好苦啊。她不断不断地喊叫，我们可能体会不来一个母亲心中迫切的呼喊。记得我弟弟小时候生病，看完医生回来就在躺在床上休息，后来我发现他怪怪的，因为他一直在翻白眼，我就去告诉我母亲，我母亲马上从厨房冲出来，抱着我弟弟就往我家不远的诊所跑去，口中不断地喊着，医生，医生，救救我的儿子，医生，救救我的儿子。到了诊所求医生救弟弟，甚至可以磕头下拜。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心。迦南妇人不断不断地喊叫，是因为心中的迫切，可是这个声音却让门徒受不了，请耶稣赶快把他赶出去。门徒看外邦人是狗，是不洁净的，不会好心地请耶稣赶快成全他，满足他，医治他，好叫他离开，只觉得实在吵死了。但是耶稣却一言不答。你们觉得耶稣有注意到他吗？这么大声，一定有啊。那妇人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反应？他有。当妇人看见耶稣一言不答，而门徒的要求耶稣没有领会，让妇人觉得耶稣并没有要把他赶走的意思，让他就更有勇气地跟着耶稣进了房子，来到耶稣的脚前俯伏求他，称呼耶稣是主。他继续等候，继续求，他不愿意离开。这个场景如果换成是我们，我们是会继续喊叫继续等待，还是转头离开另寻出路呢？耶稣一言不答，这时候我们一定会想，难道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吗？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妇人所求的吗？不，耶稣当然知道。那耶稣为什么没有回应呢？他不是慈爱的主吗？在一楼的交易厅有许多宣教士的看板，其中有一个家庭是我们支持差派到南非德班祖鲁族的庄玉静、张嘉文夫妇。他们在四月的代祷信中仍然请求我们继续为他们的签证祷告。三月的代祷信，玉静这样说，今年我们回来过年非常开心，原定二月就要回到德班，因为签证的问题现在还在台湾。在这段等待的日子当中，我们回答了千百次同样的问题，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你们怎么还在台湾啊？小孩怎么办？读书怎么办？签证到底什么时候下来啊？然而因着迟迟未有下文，心里的疲惫也渐渐地显露出来，如同上一次在境内等待嘉文的延签长达八个月一样的无助。显露出来的是我们对于签证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有信心。这样的过程让我们更感同身受弟兄姐妹的等待， 等待就业的机会，等待病痛的痊愈，许许多多不同的等待。有的人一生就在等待一个机会和一个回应，也有的人什么都等不到。我们当然希望签证很快的被核发下来，但是神在这段时间如何操练我们对他的信靠呢？很有趣的，三个星期前我们带着丽阳跟丽妍，就是他的一对儿女，去做攀岩的体验。在这过程当中，教练一直提醒我们一件事，教练说不要怕掉下来，大家都忽略了腰上的绳子，其实它很可靠，如果累了就靠着那个绳子。的确，当自己悬挂在上面，用尽全身的蛮力往上爬的时候，再加上紧张，真的很累很匮乏。忽然之间，玉静突然领悟到教练说的那一句话，如果累了就倚靠着绳子，神的儿子。当神闭口不言的时候，当环境不开路的时候，正是锻炼我们信心的时候。耶稣说不要灰心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人子来的时候，可以遇见世界上还有信心等候他的人吗？我有信心继续忍耐等候吗？我们常常向神祷告，可是觉得神好像都没听到。不，我们的每一个祷告神都听见了，并且都回应了，只是他回应的方式不一定是我们立刻可以看得到的，或是我们马上就明白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外在的改变，或许这也是一个回应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深信神掌管一切，要永不放弃，这是不变的真理。内地会的宣教士戴德森以前在大陆服侍主，讲道的时候常说，一个人如果有真正的信心，才能够将头放在空的米缸中唱三一颂。说了这话不久，有一天他的妻子就把他拉到厨房，戴德森问他说，有什么事吗？太太说，我要你来唱三一颂。他到了厨房，果然看见一个空米缸。太太说，亲爱的，我常听你讲到说，如果有真的信心，才能够在米缸空的时候将头放进去唱三一颂。看哪，你的机会来了，现在实践你所讲的道吧。戴德森看见那个空米缸立在那儿，张口向他望着，摸摸口袋，口袋空空的，要找信心，信心好像溜走了，想要逃走，太太堵在门口，手中拿着锅铲。戴德森就说，我可以将头放在空米缸中唱三一颂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太太说，什么条件？戴德森说，你也要把头一起放在空米缸中，一起来唱三一颂才行。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曾应许我们要一起同甘共苦，他太太同意了，于是他们就把头一同伸进空的米缸中唱三一颂。唱完，当头伸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，知道神一定听他们的祷告。就在第二天，有一家杂货店送来一袋面粉，他们不知道谁送给他们的，他们只知道天上的神知道他们的需要。希伯来书说到信心好像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假使我们今天坐在船上，船上有一个很大的锚，不过这锚一直摆在船上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锚是要抛在水里的，船才不会飘走。锚不是摆在船上好看的，信心也是这样，信心是要抛到主耶稣那里去的。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，彼得想到耶稣那儿去，耶稣说，你来吧。 彼得下船在水面上行走，后来因为看见风大浪大将要沉下去，就喊着说，主啊救我。耶稣说，你这小信的人为何疑惑呢？因为彼得把风浪看得这么大就很害怕。同样的，我们越看自己就会越灰心。如果把我们的信心抛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去，我们就有信心了。忍耐等候一直是一个难学的功课，却是基督徒必修的学分。当耶稣一言不答的时候，不要离开；当神没有回应的时候，不要离开。迦南妇人的呼求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如果这个妇人就走了，她就不是有信心的人了。从这里我们看到妇人的信心，她有一颗受得起试验的信心。第三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5章27节，她要，妇人要什么？她要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妇人的信心。耶稣一言不答之后，妇人就更有信心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求耶稣说，主啊帮助我，可怜我，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好苦，真的好可怜啊。她不断地祈求。耶稣转过头来对妇人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耶稣的意思是，他的工作是针对以色列人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医治，他的怜悯，他的救赎，他所赐的福气，通通都是给以色列人的，不是为你这外邦女子。耶稣在试验妇人，好像要妇人死了心。耶稣并非不爱未得救的灵魂，他说过他有一群外邦的羊，一群圈外的羊。约翰福音10章16节说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耶稣没有不爱外邦人哦，而是他的工作是先以犹太人为主，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，才要门徒往外邦去传福音。当妇人听到这话，更是跪在耶稣的面前求他，不断的呼喊，不断的求，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，可怜我，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好苦啊，好可怜啊，只有你能救她。更加谦卑的祈求，因为妇人知道只有眼前这位耶稣是她唯一的希望。可是耶稣又再一次说出试验妇人的话，耶稣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接着说，主啊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妇人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妇人发现耶稣没有说不给他饼吃啊，而是先后的问题，要让儿女们先吃饱。是的，东西要先吃才会掉碎渣。父母给小孩子吃饼干，他们吃的时候常常会掉了满地的屑屑，家中如有小狗就会来舔地上的饼干屑。以色列民是属神的儿女，神给属他儿女所吃的饼就是救恩，这救恩是何等的宝贵，不会直接丢给狗吃。这妇人了解，那如果以色列人吃饼掉在桌子下面的碎渣儿，不就理当给狗，就是我这外邦人吃吗？我要这碎渣儿。妇人说，主啊给我一点点饼干屑的恩典，不用给我整个饼，我只要桌下的碎渣儿就好了，那已足够。这碎渣儿的能力足够帮助我的女儿赶出她身上的鬼，因为鬼在你面前算不得什么，不用整个饼，只要碎渣儿。这种认定、坚持、卑微、低下的态度，没有觉得被侮辱、被拒绝或受到挫折。 纵使妇人的女儿不在他身边，他仍然相信耶稣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就可以医治我的女儿，成全我的祈求。所以耶稣带着很深的感动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因你这句话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他的信心得到了耶稣的称赞。这妇人回家去，看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你们觉得他会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把自己的事讲给全城的人听吗？虽然圣经没有写，但我相信迦南妇人会，因为她的喜乐、她的感恩、她的颂赞，无法单单存放在她的心中。她会成为传耶稣的人，让人可以听见耶稣的事。或许这就是耶稣可以进入推罗西顿要做的事。妇人没有瞧不起桌下的碎渣儿，这也是一个心存谦卑的人才能得着。骄傲的人看不起桌子上的零碎，更看不起桌子底下的碎渣儿。文士法利赛人所鄙视的，迦南妇人却觉得珍贵。纵使只是碎渣儿的恩典，只要有信心就必得着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耶稣的救恩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，不管是犹太人、外邦人、尊贵的、卑贱的、男人、女人，只要愿意像妇人一样有一颗谦卑的心，都可以进入救恩的门内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不管是身体上的疾病、财务上的困难、家庭的不和、人际上沟通的问题，有的人他们的难处就像迦南妇人的难处一样，是人的力量无法解决的。当我们听见耶稣的事，我是抓住他，或没有留心让耶稣擦身而过，是像法利赛人拒绝救恩，还是像迦南妇人纵使被看成是狗也要耶稣？若是神赐我们生活中没有困难，没有妇人的女儿，更应当认定耶稣，感谢耶稣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就是要耶稣，这位伟大的大卫的后裔、神的儿子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是等到大困难再来找耶稣。穆安德烈说，神为训练他儿女的信心，常打发试炼和苦难，来让人脱离一切看得见的，而进入更完全的自由里，并更完全的信靠他。当我们说神忘记我们了，他不关心，他不闻不问，他一言不答，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这样说：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我们都听过耶稣的事，甚至我们是传耶稣的人，但是在信心的旅程中，我们时常软弱，求神帮助我们顺服神的智慧权柄，在神的一言不答中忍耐等候，继续的寻求他，并且深信必可以得着他的赏赐。希伯来书11章6节这样说。弟兄姐妹，你们会背这段经文吗？如果会，请跟我一起背诵这段经文，请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正是迦南妇人信心的写照。愿我们都在信心的操练上长大成熟，讨神的喜悦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看见这妇人在她的信心，当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她就单纯的相信， 当他看见耶稣的一言不答，他懂得忍耐等候。当他看到机会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天父，你是慈爱的主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心底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，成为你的儿女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信心越成长，奔走天路程时紧紧依靠那永远的圣手，因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在你那儿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求主特别纪念妈妈们的辛劳，在养育儿女所遇见的各样难处中，常常来到这位慈爱天父的面前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也求主赐福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使用我们成为传耶稣的人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要来唱回应诗歌赞美250首，倚靠永远的圣手。我们要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起立，我们来唱副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感谢，因为我们不配，但人蒙恩。主，我们何等大快乐，因为我们能够依靠信实永远不变满有慈爱的你。求主赐给我们信心来依靠神的儿子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弟兄姐妹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。
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与团契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 阿们。
请坐，播导后散会，愿神赐福给大家。
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，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.net，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